现在的修心要有所改变，要知道改的不是佛法，而是方法。人间修为要用心来修。
在末法时期，要学大乘佛法救人。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在救人的时候，你才能得到真正的智慧，才会得到真正的力量。
师父还说，为什么师父能在开天眼后这么短时间救了这么多人，能得到这么大的力量？这些都是修出来的，是观世音菩萨给的。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感恩观世音菩萨让我能够在东方台博客分享，在生活中逃过一劫。在2021年4月初，网上的朋友发信息给我，告知可以免费参加某周年幸运抽奖，同时可以获得由其发出的奖金。当时的我没有意识到我这位朋友账号已被盗用了，就提供本人的电话号码给骗子。接下来骗子要求我把信息里的密码转发给他，以便作为登记参加某周年幸运抽奖的规则。我按照他的指示把密码发送给他。过了一会儿，骗子说，你中奖了，某公司会发出奖金给您，同时叫我提供信用卡资料，以方便把奖金转到信用卡账号上。当时我才发觉自己上当了，因为骗子要我提供信用卡资料而不是银行户口账号。当时我立马开启我的网络社交平台，才发现我已经不能登入了。骗子已经用我给的密码进入后，把我原来的密码给换了。虽然我没有在这次的劫里损失金钱，但是我感到非常抱歉的是，骗子用我的账号去诈骗我网上的朋友们。当时我向观世音菩萨许愿和祈求，保佑我的账号尽快删除，以免其他人的账号也像我的一样被盗用，并且会现身说法，分享我的经历。到了2021年10月底，当我查看我之前被盗用的账号时，才发现已经不存在了，已被删除了。心灵法门真实不虚，现在我每天坚持念功课，争取时间念小房子，每个月放生，希望能够在遇到劫难的时候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把这么好的法门带到人间。
感恩分享。这位同修分享道，师兄们大家好，我来给大家分享我学佛一年多以来的神奇事迹。我在没有进心灵法门的时候，我一身毛病，特别是几十年前的便秘，不管吃什么药都不管用，心情非常不爽，连饭都不敢多吃。当我进了心灵法门以来，几十年的便秘神奇的正常了，我心里无比高兴，这真是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感恩南无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保佑我。还有去年女儿换新车，在电脑上挑选车牌号码的时候，神奇地按到了一个818的车牌号码，真是太神奇了。自从我学佛以来，家里事事都很顺利，女儿在公司上班，又升职又加薪。
感同修的分享。这位同修分享到，前两天母亲去东南亚国家，弟子莫名感到不安。一天梦到母亲摔倒在一滩水里，快不行了，后来爬起来了，就打电话给母亲，让她千万注意。没想到母亲说昨天刚刚摔倒了，下雨，摔在水里，然后发给我一张开玩笑吐舌头的照片。学佛人看到觉得会有点吓人，我马上意识到母亲爱拍照招惹灵性了，就很着急地反复告诉她不能这样拍照，希望他以后能听进去，不要再总是自拍和拍照发网上， 好好沉下心来吃素、念经、学佛，多念小房子还债。母亲有点不以为然，说可能是自己的鞋子买得不好。我在电话里听得很生气，和母亲发脾气了。在这里向佛菩萨和师父忏悔，向母亲忏悔。没想到母亲这样说后，过两天又摔了一大跤，把膝盖都摔破发炎了。所以被梦到招惹灵性摔跤，自己千万不能不买账，要赶紧忏悔念经消业还债。母亲的灵验事迹说明，儿女学佛念经真的能庇荫家人，而且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真的千处祈求千处应，心灵法门灵验无比，有求必应。
感恩分享。这位同修分享到，小分享，我妈牙痛，脸都肿了，话都不能说，一开口还流口水。自己去医院配了药，吃了没用，晚上和我说让我去买止痛药，我买了消炎止痛牙膏、某某乳膏和某某止痛药。我先让妈妈用了消炎止痛牙膏，早上她说还痛，痛了一个晚上没睡着觉。我说那赶紧吃止痛药。我上了香，妈妈坐在那里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过会儿和我说这个药有用，我好太多了，我也没多想。到了晚上和我说再吃一次药，我问什么药，我一看和我配的一样的，都是止痛的，而妈妈吃了没效果，我们才明白是菩萨加持。这次牙痛药片都止不住痛，是灵性病，而根源就是口业，要好好念经忏悔，念经消业，嘴巴不能乱讲话。感恩菩萨慈悲加持保佑。分享结束，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有关清明节的佛学开示。一，精彩问答开示。二，有关清明节前后学佛念经的注意事项。22，为不信佛的亡人助念时应如何向菩萨祈求，选择2016年4月1日悬疑问答。
清明节快到了，为刚过世亡人助念的求助信息也越来越多。如果亡人生前又不信佛也不念经，同修助念时如何祈求才不会伤到自己呢？
只能跟观世音菩萨说啊，观世音菩萨，某某某是我的在阳世的亲戚，现在因为他没有修，所以我现在尽自己的心给他念21章或者49章啊，其他的业由他自己背。
23，设佛台要避开清明、中元、冬至，选择2019年12月15日悬疑问答。
是这样的吗？就立佛台不要选这些就是24节气里边的日子。
早上应该都没什么关系的，不要选那个不好的冬至啊、清明就好了。
哦，行，好的好的。
冬至、清明，
行，
就是7月15那个鬼节啊，不可以。
哦，鬼节，好的。
24，清明节前后多少天内不宜设佛台？选自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298。问：在清明节前后多少天内不建议去设佛台呢？答：只要当天不去即可。清明节这一天最好在家里多念经，少出去，马路上全是鬼。清明节跟西方的万圣节是一样的。25，清明节恰逢初一、15，能否设佛台？选自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298。问：今年的清明节当天刚好是阴历的3月初一， 请问当天可以设佛台吗？答：过了清明节再设佛台。26，清明节白天可否搬佛台？选自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217。问：清明节白天可以搬佛台吗？由于楼上佛台跟睡房合用一座墙，所以准备请到楼下客厅。答：清明节之前搬佛台。27，清明、中元节等出差在外，家里无人照顾佛台怎么办？选择2018年5月4日悬疑问答。
有些同学就是都是要出差在外的嘛，或者是会过很长时间，就好几个礼拜的。但是如果这个出差时间就算又碰到这种什么清明啊或者七月半这种时间点，那对学佛的人来说需要注意点什么？就而且他出差的时候，因为有一些是单身嘛，就是出去以后屋里就是没人了，就是也没有人了，就佛台空着，这样的话需要注意点什么？我就是对
没关系了，这都没关系，把那个大悲咒放着开着就可以了，家里24小时。
哦，家里开着。
24小时开着。
那出去之前需要那个给房子，就跟菩萨报备一下，或者是先
讲一讲，没关系，用不着烧小房子，用不着。
好的，那就是那出差在外，如果住在也正好碰到这种时间，那个特殊情况的话，在外的酒店还是按照正常的步骤来，对吧？就是四面念念大悲咒或者
要。
好的，因为那同修担心这个碰到这种什么清明七月半，
没关系，没关系。
家里也不会招灵性这样的话。
不会。
28，清明节佛台的房间要保持明亮，没有上香不宜开莲花灯。选择2012年3月30日悬疑问答。
现在是就是不是快到清明了吗？那我晚上那个就佛台的那个灯一直开着可以吗？
不要
开着，
不能开着。佛台的灯如果开着没有香，没有那个灯芯的话，那就会惹事情了。
我不是佛灯台长，是那个就房间里的灯。
那当然应该开了。
29，中元节、清明节、冬至日去放生的问题，选择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248。问：农历7月15中元节去放生，有什么要注意的吗？答：天黑之前照常放生，一定要先祈求再放生，要把该讲的都讲完，然后放生。不能放完再祈求。30，中元节、清明节、冬至日不宜设佛台，放生也要当心。选自2020年8月28日悬疑问答。
师父，马上到中元节了，今年又是庚子年，今年的中元节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您慈悲开示一下这个问题。
中元节嘛，鬼都出来了呀。
对。
出来的话嘛，最好的方法嘛，就是晚上尽量少出门呀，对不对呀？这个鬼都放出来了，你有时候抵挡不住的呀，明白了吗？
对。
过去的盂兰盆节呀，一样的呀。
明白了。
整个东南亚都知道的，这个节气很厉害的。这个节气煮啦，放河灯啦，祭亡魂啦，这不知道为什么要祭啊，就鬼出来了呀。
有佛友问，中元节那一天白天设佛台可以吗？
最好不要这一天吧。
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那这一天放生呢？
放生都要小心，因为太多的这种亡魂啊，就是人家说就是到处乱跑的啦，所以人家说这几天嘛，最好的方法嘛，过去人家说除非你要去祭奠，你不祭奠的话，你在家里也好好烧烧香念念经啊，少跑啊。
对，
尤其晚上晚上 什么什么弄点什么东西活动搞搞了，这个是你有点能量的就没问题，你说是自己本身负能量很重的话那就有问题的。
对对，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明白了，您不说大家还真不知道。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佛言佛语。你只要好好的去度人，去救人，把这个正道正法传给大家，
菩萨会加倍给你能量的，要明白这些道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加油吧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